大家好，欢迎参加西部海外政策、伊朗局势最新解读及对资本市场影响。目前所有参会者均处于静音状态。下面开始播报声明。
本次电话会议服务于西部证券研究所客户，不构成投资建议。相关人员应自主做出投资决策，并自行承担投资风险。西部证券不应使用本次内容所导致的任何损失承担任何责任。专家发言内容仅代表专家个人观点，不代表本公司观点。本次会议内容不涉及国家保密信息、内幕信息、未公开重大信息、商业秘密、个人隐私，不得涉及可能引发不当炒作或股价异常波动的敏感信息，不得涉及影响社会或资本市场稳定的言论。未经西部证券事先书面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刊载、转载、转发、引用本次会议内容，否则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及法律责任由该机构或个人承担，本公司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
哎，线上的各位领导大家早上好啊。对啊，然后孙老师也早上好。我记得就是在这个冲突吧，或者说这个战争爆发的时候，爆发应该是一天以后，然后我们当时就邀请这个孙老师做了一次线上的那个精彩的分享，当时有800多个人上线哈，然后很多很多的客户啊。然后呢，我后来呢就跟孙老师私下说，就这个事情呢它肯定会有一个结局，或者说会有很多重要的节点性事件。那如果出现一些比较节点性的转折的时候啊，我们想再次邀请孙老师跟我们再次分享。然后呢，最近大家知道，就是从上一周开始，这个 MOU 就是这个备忘录啊，就是签署。然后呢，现在整个全球呢，我们讲对这个事情的就一种定价哈。我个人感觉它也是在有一种节点性的变化，就是说好像这个事情要告一段落了。可能当然它没有解决啊，所以我们讲这个时间节点非常重要。然后我说那我们再次邀请一下这个孙老师来给大家分享一下。然后今天呢非常荣幸啊，就是孙老师就是百忙之中抽空啊，所以我再去做过的介绍。然后孙老师这边呢是这个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啊，这个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的主任。然后呢今天大约我看啊，估计孙老师您可以有40到45分钟啊、来去做您的那个讲解，然后后面我们估计留10到15分钟来供客户来咨询您。对，好，孙老师，我把时间交给您。对，
好，感谢西部证券，也感谢王龙林总。这个今天非常高兴向各位领导啊、各位线上的朋友汇报呢伊朗局势最新解读啊，及其对资本市场的影响啊。主要汇报呢以下四个方面内容啊。第一个就是这次冲突的局势的最新发展情况如何。第二个呢想讨论一下刚刚正在发生的啊，在瑞士、啊、美国和伊朗新一轮谈判的前景如何。第三呢想谈一下它对国际油价的影响。第四呢想谈一下这个伊朗冲突对资本市场有多重的影响啊。那么我们知道这次战争是从2月28号开始的，美国打完委内瑞拉转手去打伊朗，就是想控制石油，卡石油进口国的一些这个脖子，特别是中国。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看到这个爱泼斯坦案和这个内塔尼亚胡的受贿案也是一个重要的推动的原因啊。那么经过了110天的博弈之后，我们看到这次冲突死亡人数最多的已经不是伊朗，而是黎巴嫩啊。在黎巴嫩方向，真主党策应啊伊朗对以色列的打击啊，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那么从死亡人数来讲，伊朗是3400多人，那么黎巴嫩一个600万的人口小国达到了这个3500多人。那么在这过程中呢，美国以色列方面死亡人数呢恰恰比较少。那么这次战争已经造成了7000多人死亡，4万到5万人受伤啊，可以讲这是一场中等规模的战争。现在呢，美国和伊朗在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的斡旋下，在瑞士达成了阶段性的协议，特别是昨天晚上达成了5点的这个协议是具有重要的意义的。那么这次冲突我们也看到，它不光是美国、以色列和伊朗的冲突啊，14个国家卷入进去，特别是阿联酋这次损失惨重啊，是伊朗报复的主要对象，因为阿联酋是这个资本市场最密集的地方，也是第一个承认以色列的海湾阿拉伯国家。那么在这过程中呢，我们去年11月份去了以色列，去年12月份呢也去了伊朗，实际考察调研，也走访了很多的智库啊，去了他们的外交部系统。 那么当时他们这个很多的领导人，包括这个最高领袖的外交顾问帕拉奇，在这次冲突中也这个遇袭身亡啊，可见这次战争的残酷性。那么伊朗这次反击可以讲是打蛇打七寸啊，我们看到这个伊朗打击了美国在海湾地区的战略资产，包括亚马逊、微软等等啊，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那么这次呢，我们看到伊朗的作战理念可以讲是马赛克式的去中心化，同时呢，我们看到伊朗采取不对称打击啊，打美国在海湾地区的重要资产，包括最近又把马斯克的星链作为这个打击的对象，这就体现出伊朗在军事实力处于弱势的情况下，他采取了一些反制的措施，取得了效果。如果说伊朗过去反击美国以色列靠的是旧三大法宝核计划、导弹和代理人啊，那么这个现在呢，伊朗又发明了新三大法宝，证明是非常有效果的啊，包括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打击美国在中东的民用资产，以及连坐报复。连坐报复就是打击美国的盟友，特别是海湾阿拉伯国家的盟友沙特、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这个巴林等等啊，那么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啊，特别是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让一个本是伊朗危机变成了全球性的危机。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看到啊，这场战争7000多人死亡啊，5万多人受伤，也让我们看到人工智能的武器化它的破坏性啊。如果各位领导投资啊，我觉得这个大数据、人工智能这一块恐怕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潜力股啊。那么算法雇佣军已经代替了以往的人力的雇佣军啊，硅谷已经变成了新军工啊。所以我们看到呢，现在美国的军工复合体已经发生变化，以往呢雷神啊波音啊是他们合作的主要对象，那么现在是这个硅谷的高科技公司在这次战争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特别是克劳德大模型在美国以色列对伊朗定点屠杀的时候、定点打击的时候发挥了关键作用。那么这是关于战争的背景啊，下面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当前美国和伊朗在瑞士谈判的情况啊。这个谈判呢要追溯到2个月前4月中旬的时候，特朗普和这个伊朗方面啊，就通过巴基斯坦啊，这个进行了外交的这种谈判。那么当时4月中旬，就是2个月前，美国提了15点计划，大家可以对照一下。那么这15点计划中，除了要求伊朗解除霍姆斯海峡封锁、放弃核计划、交出核材料之外，还要求伊朗放弃支持地区代理人、放弃中程弹道导弹。但是第3、第4条现在美国已经把它移出去了，也就是说第3、第4条是满足以色列的要求。那么为了让谈判能够顺利进行，美国主动放弃了以色列的诉求，这就是为什么以色列很恼火，最近不断的打击黎巴嫩啊，就是处于这个破坏这个局面的目的啊。那么伊朗方面呢，反过来提了10点计划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美国原则上不能再侵犯伊朗啊，要这个制定霍姆斯海峡的这种管辖机制啊，还有这个接受伊朗的铀浓缩的这个权利啊，解除制裁等等。伊朗列了10点计划，要求美国执行，美国也断然拒绝了。所以到5月份呢，经过了1个月，谈判呢始终没有进展。然后这个伊朗向美国提了14点和平建议啊，那么就是现在的谅解备忘录啊，基本上美国方面全盘接受了啊。那么特朗普又提了9点计划、9点框架，伊朗不为所动啊。所以各位领导，我们看到现在的伊朗已经不是过去的伊朗。伊朗现在非常强硬，而且谈判呢又非常有技巧啊。那么提了14点和平建议，就成为现在的蓝本啊。所以从4月11号开始，美国、伊朗在这个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了多轮的谈判，当然背后是中国支持了，一直没有取得这个突破啊。这一次经过了2个月，到了6月15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 访华之后，那么推动了美国和伊朗达成了协议。那么这种协议呢，是谅解备忘录14点啊，但是这14点只是一个临时性的协议，不是一个永久性的啊。所以我们看到特朗普80大寿、美加墨世界杯期间达成了，它对于美国来讲具有重要意义啊。本来是要在15号左右啊，17号那么就签署的，但是伊朗方面认为不愿意给特朗普80大寿送一份礼物啊，所以稍微推迟了一点。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14点计划就是刚刚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啊。各位领导可以看出，这14点基本上是之前伊朗方面提出来的要求，比如说全面停火之战，包括以色列不能再打黎巴嫩，包括在30天内美国解除对伊朗的封锁，伊朗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美国及其盟友那么要想办法提供3000亿美元的伊朗的重建计划啊，来帮助伊朗来发展经济，发进行呢经济重建啊等等。那么这14点呢，就是我们说的现在的谅解备忘录。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一切也不是那么顺利啊，特别我们看到本来是6月19号美国和伊朗要在日内瓦举行这个签约仪式啊，巴基斯坦总理夏巴斯都准备好了要去啊，结果伊朗方面很生气，又取消了这个计划。那么以色列呢，又从中破坏，我们看到以色列不断的打击黎巴嫩珍珠岛，导致冲突不断的升级外溢啊，美国发出警告。然后因为以色列这个打击这个黎巴嫩珍珠岛，所以伊朗认为美国没有做施压工作，所以从20号开始啊，伊朗又宣布重新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所以呢，中间一波三折，一直到前天6月21号啊，美国副总统万斯啊，美国的中东事务的特使威特科夫啊，特朗普女婿啊库什纳和伊朗的外长啊这个阿拉格奇议长卡里巴夫在瑞士啊比尔根山具有这样的举行会谈啊。斡旋方呢这次增加了一个，以往是巴基斯坦，这次是巴基斯坦加卡塔尔。可以讲这次这个重新恢复谈判来之不易啊，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做了巨大的贡献啊。那么这个过程中呢，我们看到又是出现了波折啊，就是前天呢，特朗普又发出威胁了，要求伊朗不得支持黎巴嫩珍珠党，不得重新封锁海峡，否则的话呢，战争又要来临啊。那么这种情况下，让伊朗方面代表呢非常的恼火啊，刚刚谈判第一天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看到伊朗方面拒绝和美方的谈判代表握手啊。所以呢，我们看到6月21号这个起啊，美国和伊朗在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的斡旋下，在瑞士举行四方会谈。那么现在来看呢，难度不小啊。首先有以下六个方面的问题难以解决。第一个，黎巴嫩停火问题啊，美国伊朗想消停一阵，但是以色列不愿意啊，所以以色列仍然在打击黎巴嫩珍珠党。尽管呢这两天稍微消停一点点，但是内塔尼亚夫仍然会重新恢复对黎巴嫩的打击。第二个挑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管辖权啊，就是这个问题啊，我们看到昨天晚上美国和伊朗达成了关于成立一个联合监督委员会啊。那么接下来呢，可能也有一些挑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到底属于伊朗的还属于国际水道？伊朗认为经过这一场战争，伊朗终于拿回来了霍尔木兹海峡的管辖权。那么美国和国际社会呢认为霍尔木兹海峡是个国际水道，必须回到战争这个爆发前的状态，就是自由通行，伊朗不能收费，不能管辖。第三个挑战呢，就是解冻伊朗240亿美元的资产问题。那么昨天我们看到美国和卡塔尔呢已经达成了协议啊，因为这个240亿美元的资产并不在美国啊，120亿美元，一半是在卡塔尔，70亿美元在印度，60亿美元在伊拉克，还有卢森堡、日本等等啊。那么作为这个美国和伊朗谈判的一个条件，就是美国要部分解冻对伊朗的资产的冻结啊。那么第一步就是从卡塔尔算起啊。那么第四个挑战呢，就是伊朗承诺不发展核武器，没问题啊，移出核材料，这个呢恐怕会有一些挑战啊。还有15年内不发展核计划，这个也会有挑战的。那么第五个呢，就是美国国会 要取消对伊朗的这个所有的制裁，伊朗可以出口石油啊，运输石油，这个呢执行的时候恐怕也会受到美国国会的干扰啊。第六呢，就是美国承诺帮助伊朗解决3000亿美元的战后重建的资本问题，这个钱哪来啊？那么美国不会出的，美国不会啊，特朗普说不会投资这个伊朗一分钱啊，那么谁会投资呢？海湾阿拉伯国家会出资吗？这个恐怕也会有个大大的问号啊。所以以上六点呢，可以讲对于我们来，对我们看啊，恐怕会有很大挑战啊。昨天晚上啊，我刚刚更新了 PPT 啊，昨天夜里呢，美国和伊朗达成了5项要点，可以讲是具有重要意义啊。哪五项呢？首先就是要成立一个临时的监督机制，确保黎巴嫩方向停火，而且伊朗要参与其中，伊朗要挽回面子，体现出是个大国啊。所以这种情况下，这个黎巴嫩停火和伊朗问题解决进行了捆绑。第二个呢，要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那么要设立一条热线啊，联络的热线，这个呢是进步啊。第三个呢，就是这个谅解备忘录要通过呢安理会的决议确认之后啊，有了个担保啊，那么伊朗才会推进呢最终解决方案的这个谈判啊。第四个呢，就是我刚才讲的，伊朗和卡塔尔签署了关于冻结解冻伊朗被冻结的120亿美元啊这个石油款项的这个谅解备忘录啊，这就意味着美国已经做了重大让步，让被伊朗冻结的240亿美元先有120亿美元先还给伊朗。那么第五呢，就是美国昨天晚上已经宣布签发了为期60天啊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及衍生品的这个制裁，可以买卖，可以运输了。所以昨天晚上达成的5点要点呢是非常重要的啊，意味着接下来美国和伊朗在短期内能够取得一定的进展。但从长期来看，美伊要达成和解，签订这个正式协议啊，恐怕会有挑战。第一个就是以色列，内塔尼亚胡选情不利，那么他会收手吗？第二个，霍尔木兹海峡，伊朗说这是伊朗的所以是运河，美国恐怕不同意啊。第三个呢，就是伊朗会再次封锁海峡吗？因为前两天已经封锁了，伊朗不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签约国，美国也不是，所以呢伊朗说他有权利封锁吗？第四个呢，伊朗的冻结的这个核计划能否10到15年啊更长。第五个呢，就是对于伊朗的封锁的解除要国会同意啊，这个呢也会有一些挑战。第六呢，就是美伊国内的保守派会从中破坏，包括这个伊朗的这个主战派啊，革命卫队瓦西迪啊领导人，他是反对战争，反对这个达成协议的。那么美国的国会的内部啊，包括民主党认为美国的总统特朗普等于是出卖美国的利益，向伊朗投降啊，所以这个呢国内的政治也会掣肘了啊。那么最大的挑战来自于以色列，以色列现在内塔尼亚胡啊选情不利啊，支持率从上个月的 40% 下降到 30%。 那么以色列的反对派领导人前总理贝内特和前总理拉皮德形成了一个抱团，他们要在接下来提前进行9月份进行大选的以色列啊，那么可能会这个战胜内塔尼亚胡。内塔尼亚胡一旦被拉下神坛，他就会有牢狱之灾啊，就会在监狱里面待过余生，所以内塔尼亚胡一定会放手一搏啊，不排除在黎巴嫩方向再对真主党发动袭击啊。所以呢，我们看到内塔尼亚胡现在是没办法了啊，狗急跳墙啊，那么政治生命没有了，他就会在监狱里边待度过了余生啊。所以接下来到九月份，那么内塔尼亚胡一定会瞅准机会破坏美国和伊朗的这种和谈啊，让这次的和谈成为烂尾啊。那么接下来恐怕会有很大的挑战。所以结果一，临时停火变成永久停火啊，我认为是很难的啊。那么第二种结果呢，就是又回到这个4月11号之前的状态，不战不和啊，这种这个美国和伊朗只是签订临时停火协议，但是很难真正的达成啊， 达成这个一致。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伊朗会重新封锁霍姆斯海峡，那么美国会重新封锁伊朗的海上通道，以封锁对封锁，又回到这种冷战的状态了。那么美国呢会加大对伊朗的金融制裁，包括这个加密货币啊，然后呢加强对伊朗的能源出口的封堵啊，封堵。那么这种情况下又回到了6月17号之前美国和伊朗的冷战的状态，不战不和。那么美国就要阻止伊朗石油出口，让它的油最后储能已经完全没有了。那么伊朗呢也想到从巴基斯坦，从土库曼斯坦方向呢，这个把石油出口到其他国家，特别是出口到中国啊。这就是为什么曾经五月份呢，伊朗也尝试啊，在阿拉克齐访华的时候，试图把中欧班列和伊朗的石油的这管道呢，能够连为一体。结果呢，发现还是杯水车薪啊。如果美国和伊朗谈不拢，又不打，那么就会陷入到冷战的状态。冷战的状态就会导致啊，美国和伊朗之间啊，陷入到一种焦灼的状态啊。那么第三个结果呢，就是打打停停。我认为接下来的状态很可能小战是一个常态啊，就是不战停火，永久的停火和平很难啊。那么冷战也不可持续，小战的概率比较大啊。小战就是5月4号到5月17号已经发生的伊朗袭击过往的商船，包括袭击阿联酋的核电站啊。那么美国以色列和伊朗对这个美国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对伊朗发动小规模的战争，这叫小战啊，打打停停。那么如果战争再爆发，阿联酋有可能会成为。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前线国家啊，美国给他提供了很多进攻性武器啊。那么以色列把铁穹导弹防御系统和铁光束的无人机系统也派过去了，所以阿联酋接下来有可能会成为对抗伊朗的最前线的国家。那么这是第三种情况，叫小战啊。我认为小战打打停停啊，坦坦打打，这种概率是很大的。中等规模的战争，中战呢，就是美国发动第三次海湾战争，解封霍姆斯海峡，夺取伊朗的哈尔克岛，这是能源的设施啊，储存地 1.6 亿桶的油在这里啊。还有呢，夺取伊朗的核材料，这种概率比较小啊。中等规模的战争为什么概率小呢？因为美国曾经啊，在6月10号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后，曾经对伊朗发动了这个一定规模的打击啊，结果遭到了伊朗的强烈的反击，伊朗甚至攻击了美国第五舰队在巴林的总部，还有在约旦的军事基地和以色列。所以中等规模的战争，中战啊，这个概率小，但是难度风险大。所以现在美国呢，在中东呢，伊朗附近啊，仍然维持了5万人的军队，2艘航母战斗群，还有380架的战机，20多艘的舰艇，还有呢，这个第31、第11海军陆战队也是跃跃欲试啊。这种情况下，美国对伊朗发动中等规模的战争，这个军事部署到位了啊，但是特朗普有没有这个决心啊？特别是今年我们看到美国要进行中期选举啊，这种情况下特朗普呢要掂量掂量。那么第五种情况是个小概率的事件，就是大战啊，就是美国及其盟友们推动伊朗的政权更迭，那么会导致油价暴涨。那么现在来看难度很大啊，主要是因为伊朗内部并没有出现严重的这个政治分裂啊。那么现在呢，里亚尔已经贬到1美元兑将近200万里亚尔啊，但是经济还没有完全垮掉啊。伊朗的一些少数族群尽管有离心离德的倾向，但是还不敢直接对这个中央政府发动挑战啊。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美国和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想更迭伊朗政权，条件还不成熟，因为我们看到伊朗的伊斯兰神权制度。集中民主制仍然稳固啊。那么伊朗的三大集团，官僚集团、教士集团和军事集团仍然维持了平衡，没有出现完全的这个军政府啊。 就是总统佩泽西西啊，外长阿拉格奇，议长卡里巴夫被认为是温和派啊，他们是一个文官集团。那么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秘书啊，佐尔加德尔，他们呢代表的是一种教士集团啊，包括专家会议啊等等啊。那么第三是实权派啊，革命卫队瓦西底最高领袖的军事顾问雷扎伊，他们挟天子以令诸侯，那么代表的是军事集团的利益。目前来讲，伊朗的三角关系没有打破啊。那么革命卫队所有的行动都是打着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这个命令啊来执行的啊。所以现在还看不到伊朗内部出现内乱的局面啊。所以这种情况下呢，结果五，就是以色列想建个大以色列，把伊朗巴尔干化一分为五啊，利用东南部的比卢之人，利用西北部的库尔德人，利用西南部的阿拉伯人以及北部的阿塞拜疆人，让伊朗一分为五，伊朗人打伊朗，打伊朗人，目前来看政权更迭概率很小啊，难度很大，除非美国要派50万的军队，其他国家还要配合。所以伊朗不是委内瑞拉，伊朗也不是伊拉克，想推翻它没那么容易啊。伊朗实施的是一种叫刺猬战略啊，所以形成了一种各种的保护层啊，什叶派啊，波斯文化啊，是吧，这种还有呢它的神权制度的一种高度的集中啊。所以我们总结一下，就是目前美国和伊朗谈判达成了五个要点，应该讲昨天晚上达成的这个协议可以让美国和伊朗的冲突啊短暂的消停一下，但是从长远来讲，美国和以色列之间就是不打，就是我们说的是停战、冷战、小战、中战和大战，最有可能的是小战，小战的概率是最大的，就是美国和以色列阿拉伯国家没有做好更迭伊朗政权的准备啊，这要付出巨大的伤亡和代价啊，做不到。那么停火止战呢，我们看从长远来讲也难实现，所以小战的概率是最大的啊。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对于资本市场有什么影响呢？首先我们看到能源价格短期会回落，长期仍然会维持高位啊。那么恐怕在这个短期，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期内油价会在70美元一桶左右啊徘徊。那么从长远来讲，油价很难再往下跌啊，因为美国和伊朗呢会谈谈停停停停打打啊，这种局面会让油价处于什么呢，中高位的这个位置啊，70美元一桶这种。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变化，就是阿联酋退出欧佩克之后，他要宣布呢要加大产能啊，加大产能。如果战争完全结束，当然油价呢会大幅度下跌，但是目前来看啊，阿联酋尽管退出，他要增产石油啊，产量啊，产能从每天的300万一桶到500万一桶，那么短期内恐怕很难影响国际油价，因为这个主要是因为战争，供应链、生产、产能都不能释放，所以尽管阿联酋宣布要把这个每天的产量提高到500万桶，但目前来讲，短期内油价仍然会在高位运行，主要是因为地缘政治。还有呢，海湾地区出现了进一步的分化啊，各位领导呢，可以看到当前的海湾呢已经不是铁板一块的啊，沙特和巴基斯坦结盟，又把土耳其拉进来，所以沙特、巴基斯坦、土耳其将成为一个阵营。以色列和阿联酋都是亲美的力量，特别是以色列和阿联酋已经建交了啊，他们在美国的支持下成为叫亚伯拉罕联盟，伊朗和抵抗轴心会成为第三个联盟。所以未来我们看到美国会拉拢阿联酋，推动和以色列的合作，所以呢海湾地区会出现三国杀啊，沙特、巴基斯坦、土耳其是一个阵营，以色列、阿联酋是一个阵营，伊朗和抵抗轴心是一个阵营。特别是以色列把铁穹激光这个导弹防御系统啊，还有这个铁光束运到了阿联酋之后，会在阿联酋开辟对伊朗的第二战场，就等于把阿联酋拉下水了。所以呢我们看到内塔尼亚胡是只老狐狸啊， 以往呢是把美国特朗普总统来说，那么接下来有可能是阿联酋，所以未来的冲突啊将会形成一个三国杀。我们看到从阿曼到沙特、约旦、叙利亚和土耳其到欧洲呢，会形成一个去海峡的一个能源出口的走廊啊，就是从阿曼开始，我们看到整个的能源的出口将会绕开啊霍尔木兹海峡啊，这是一个变化。还有呢，就是阿联酋退出欧佩克之后，有没有新的成员退出呢？比如说伊拉克啊，包括呢这个科威特啊，还有其他国家有没有可能退出，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啊。就是欧佩克总总体来讲啊，从12个变成现在11个，可能还有国家要退出，因为呢沙特给自己每天是1000万桶啊这样个份额，给其他的小兄弟太少了，那么哈萨克斯坦也不会满意的啊，伊拉克、科威特也不满意，所以欧佩克的影响会下降啊，大家会纷纷释放产能啊，所以油价呢长期是跌的，但是现在短期内啊恐怕还是维持一个70美元一桶的高位啊。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新能源会蓄势待发，这个呢我们值得关注。以往呢新能源大家不看好，价格太贵，但是现在石油供应呢不确定，那么逼着大家去想着怎么去开发新能源啊。所以未来呢中东地区会出现管道之争啊，阿联酋从这个阿布扎比到富察伊拉，它会建一个石油管道，沙特会建一个从波斯湾到红海的管道，那么科威特、伊拉克、约旦也会建管道，伊拉克到土耳其还有另外一个管道，现在呢各建各的，各自为政，接下来到底以谁为主啊？那么还不确定，但是总的思路是避免受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影响啊，这个呢大的趋势不会改变，去海峡化是海湾国家石油出口的一个重要方向啊。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接下来啊，我们可以看看呢这次冲突的影响 啊，那么首先呢我们看到美伊冲突它的长期性和外溢性，长期性就是战争110天了，接下来在瑞士谈判不会一帆风顺的啊，前面都是好谈的事情啊，什么停火止战啦、以封锁解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行啊，这些呢还容易啊，那么接下来什么是难点呢？首先就是伊朗放弃核计划，交出核材料啊，冻结这个核项目，这个呢很难啊。第二个呢谈判的难点呢，就是伊朗是否对霍尔木兹海峡有管辖权，这个呢都是很难的。第三个，伊朗的战后重建的资本3000亿美元从哪出啊？还有呢，美国对伊朗的这个所有的制裁的取消啊，到底呢是怎么执行啊？谁先谁后都会有挑战啊。所以，那么这次的谈判啊，以及呢达成的临时协议，到底有什么影响呢？我认为美以伊冲突它具有长期性，它会外溢啊。特别是5月份，我们看到美国呢又向以色列、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提供了86亿美元的军火啊，这就意味着火上浇油啊。那么不排除美伊呢又会恢复对伊朗的打击啊，包括对伊朗能源、电力、网络、港口、桥梁啊的打击啊。我跟伊朗的外交部的人商量，就是这个通过微信联系，他们说伊朗是不信任美国的啊，所谓的谈判只是下一次打击伊朗的一个幌子啊。所以这种情况下，美伊战争啊这种长期性和外溢性是不容忽视的。第二呢，美国想从中东抽身呢没那么容易啊，美国很可能会陷入打不赢、谈不起、谈不拢、输不起、撤不走的局面啊。那么之前呢，美国尝试过自由计划，想护航失败了啊。美国呢也想把伊朗呢这个进行重创啊，让伊朗屈服也失败了啊。所以这种情况下，战争到底怎么走还值得关注啊。特朗普强调美国第一啊，强调呢避免卷入到战争，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啊。以色列这个猪队友又把美国拉回了中东啊，所以这是一个挑战。第三个呢，全球的供应链短期内会得到一定的恢复啊，长期还是面临不确定性啊。特别我们看到一度马士基啊、达菲啊，包括中远啊，停运了这个波斯湾的和红海两条水道啊。那么未来这个如果战争再起啊，恐怕这两条水道啊 又会被封堵啊。所以呢，空运海运停摆啊，那么陆地运输呢，恐怕受到更多的青睐啊，包括中欧班列，包括阿曼的位置非常关键啊。阿曼它不需要啊依靠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所以呢，也有很多公司在部署的布局阿曼啊和土耳其这些国家。所以从目前来看，全球供应链仍然面临不确定性啊。那么这就会导致物流费、保险费上升啊啊。那么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呢会这个波动啊，仍然处于高位啊。海湾地区的金融中心啊，那么这个新能源中心建设也会面临很多挑战啊。那么接下来关键矿产很可能会成为一种啊新的王牌啊，值得我们关注。那么能源和大宗商品的价格啊，短期会下降啊。我们看到石油价格从最高115美元已经降到了70多美元啊。那么这是一个变化。还有呢，就是化肥等等传导的一些啊，那么价格也会下来一些啊。那么工业金属品包括贵金属价格不光是受地缘政治的影响，也受美元加息的影响啊。所以美元强黄金就弱，美元弱黄金就强啊。那么黄金的价格呢就受两方面啊，一个就是美元啊，这个美国的美元的这种啊加息还是减息的影响。第二个呢，地缘政治啊，它是一种啊避风险的一种手段啊。所以油价呢，我们看到已经降了很多了，从110多美元降到了啊，昨天我看是78美元一桶啊，布伦特石油啊。所以油价呢，总体上会慢慢的稳步的下跌啊，但是一旦有风吹草动，油价又会涨到80多美元一桶啊。那么目前来看呢，就是亚洲国家对这次的这个冲突呢反应最强烈啊，特别是中国、印度、日本、韩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啊，是主要的海湾的能源的进口国啊，柬埔寨、越南啊、老挝啊、巴基斯坦啊，这些亚洲国家油价呢涨幅的额度比较大啊。那么美国呢涨了17%左右啊，也是受到了一定的影响。目前呢，美国和伊朗达成了阶段性协议，油价会回落啊，这是一个大的趋势。那么第五呢，就是中东会导致冲突的联动性啊，北约内部出现分裂，美欧的矛盾加大啊。那么乌克兰和俄罗斯深度卷入海湾啊，那么乌克兰向海湾国家提供了一些防无人机的一些啊这个防御系统啊。那么俄罗斯呢，利用这次的战争啊，这个大大的增加原油出口啊，美国取消了对俄罗斯的这个石油出口的制裁啊，这些都是利好的俄罗斯的啊。那么韩国呢，也是向海湾地区出售呢这个天宫2防空系统啊，那么萨德系统也是被从韩国转移到了海湾地区啊。所以朝鲜受到的压力也小，那么中国呢，一些这个军工企业包括中航机也抓住机会扩大和海湾国家的合作。那么接下来呢，我觉得全球啊可能面临一个很大的暴雷啊，就是美国的债务39万亿美元。一旦美国的债务暴雷的话，恐怕会变成一个全球性的系统性的危机啊。那么第六个影响呢，就是对我国的挑战啊，就是防止伊朗被政权更迭啊，防止伊朗这个问题干扰中美关系、中俄关系的大局。所以上个月我们举办了这个迎接了伊朗的外长阿拉格奇，也举办了中美峰会、中俄峰会，接下来呢还要举行中阿峰会和中国与韩会峰会啊，中国通过主场外交发挥作用啊。那么接下来呢，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如何重视陆上的运输啊。以前以为呢，中欧班列亏钱啊是个形象工程，那么这一次危机爆发后，海运、空运停摆，陆运反而受青睐啊，这个呢值得我们关注啊。第四呢，就是如何维护我国的供应链的安全啊。特别是中国东盟海会，我们去年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办了首届啊这个三方峰会之后啊，如何利用这个中国东盟海会的机制加强合作也是非常重要的。还有呢，就是如何吸引海湾国家6万亿美元的主权财富基金啊，然后把优质的一些高科技公司吸引到中国来啊。我们看到港股已经吸引了差不多7000亿啊，那么中国呢，包括上海啊，这个广州、深圳啊、北京也在想着如何把海湾地区优质的资本吸引到中国来啊。对中国来说，我们如何维护全球南方的合作啊， 因为这次冲突中涉及到伊朗、沙特还有阿联酋等国，我们认为都是上合组织成员国，要加强联合自强。那么在这次冲突中呢，金砖它的这个效率呢也是下降，因为金砖里边的印度坚决反对以金砖的名义这个参与到这次冲突中，反对谴责以色列，所以这次呢我们看到金砖和上合没有集体发声。那么金砖里边伊朗和阿联酋关系非常紧张那么这种情况下恐怕也会对我们未来维护金砖的合作呢这个产生挑战那么最后呢我们也看到民营冲突对我国的挑战就是有机遇有挑战机遇就是吸引台湾优质的资本6万亿美元的主权财富基金70%左右在欧美国家那么如何吸引到中国来这个呢对我们来说经济复苏来说非常重要那么对于中国的股市来讲如果吸引更多的海湾的资本然后呢从这个高科技产业链来讲也是海湾地区有很多的高科技公司如何吸引到中国来那么中国这次呢油价尽管有上涨但是我们不慌因为中国的战略石油储备14亿桶中国呢大的高科技公司这个大的呢能源公司中石化中石油中海油等等有14亿桶的这个储备加起来228亿桶我们可以维持280天没问题我们的战略石油储备超过了美日西欧的总和我们还没有算这个民间的石油储备所以这一次油价对中国来说没有大的影响特别呢各位领导也能看出来我们早就布局了中国早就实现了从依靠石油到依靠电力的能源转型我们为什么能够大力发展人工智能因为人工智能靠的不光是技术也是呢这个电力我们中国解决了这个问题同时呢从石油出口来讲我们从48国家进口石油就是防止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了所以这次的石油价格上涨能源这个进口遇到了阻力影响最大的受到最大冲击的是日本90%的石油来自于中东还有韩国印度等等中国呢实现了是能源的多元化特别是从西北东北西南海上不同方向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呢今天呢我们这个看到了冲突110天那么美国和伊朗在瑞士谈判呢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是我认为这种阶段性成果并不能带来真正的长期的和平冲突随时会再起的小战仍然是大概率的事情所以最后呢是3点结论第一呢美以和伊朗的冲突是中东地区主要矛盾加沙问题被边缘化了海湾地区的阿拉伯国家特别是沙特和阿联酋已经从过去的这个私下的分裂变成公开的分裂这个呢值得我们关注第二个呢就是美以伊冲突只是按了个暂停键不是休止符特朗普在面对这种挑战的时候除了要解决伊朗问题他还有一个目标就是解决古巴问题接下来美国的重心可能不在伊朗不愿意跟伊朗打一场中等规模甚至是大战美国的重心仍然是放在古巴很可能在美国冬季选举前那么美国要在古巴要再一次那个采取特别行动甚至对于所谓这个卡斯特罗采取呢定点的这个抓捕到美国去审判所以这点呢值得我们关注那么最后呢就是全球的这个能源的供应链和生产链仍然会受到阻隔所以呢仍然我们说短期内有回暖的迹象长期仍然面临很大的挑战好的再次感谢罗林总也感谢西部证券邀请下面呢这个请各位领导提问
也非常感谢那个孙老师您的时间控制刚好线上的领导可以随时举手提问然后也可以把文字发到这个框框里面然后就是这个金门财经里面然后在大家发之前呢我先带大家暂时给抛砖引玉一下问这个孙老师几个问题请教一下第一个问题就是因为现在您看得到这个无论是美国这一侧还是伊朗这一侧官方没有公布这个什么14点但是相对来说比较权威的媒体也曝光的差不多了 然后我对照了一下这个两方的，其实发现差异不大，可能有些细节数字啊会有差异，但实际上差异不大。所以我想问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14条里面，您觉得哪几条您是觉得最吃惊最意外，诶，居然美国会愿意这样子去同意这个东西啊。啊，这是第一个问题，对。
嗯，好，那么谢谢王总啊。这个最让我意外的就是美国最后做了重大的让步啊，没有把伊朗终止中程弹道导弹写进去，也没有把伊朗停止对于地区代理人写进去啊。这两条是特朗普一开始坚持的啊。特朗普之前呢坚持的是四点，一个就是伊朗停止中程弹道导弹，因为这个能打到以色列。第二个呢，必须停止对于地区代理人哈马斯、胡塞武装这个真主党的支持，这个呢也没有写进去啊。所以呢，我们看到美国最后是做了重大让步啊。14点计划里边其实核心的就两点，一个呢就是全面的停火止战，包括黎巴嫩方向；第二个呢就是霍姆海峡解封，那么美国要解封对霍姆海峡啊的封锁，这个呢也是伊朗方面的诉求啊。那么让我最感到吃惊的是，美国居然把3000亿美元伊朗未来的重建的这种资本写进去了啊。也就是说，美国要有这个义务啊，帮助伊朗想办法如何扩大这种投资啊，3000亿美元，这个让我很吃惊的啊。啊，这个对于美国来说，这是重大让步啊。还有呢，就是宣布对于伊朗的制裁要逐渐的取消啊，而且呢，在谈判之前，正式谈判之前，有一半的资产，就是120亿美元，要回到伊朗手上，这个也是让我很吃惊的啊。就是说，这次特朗普做了重大让步啊。如果说，双方到底是吃亏了啊，我觉得美国吃了大亏了，做了重大让步啊。谢谢王总，总经理。
好，谢谢刘孙老师。那其实我接着这个就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你稍微仔细一看双方任何一个的版本啊，我们先不说去看伊朗的版本，你看美国的版本，基本上大差无差，也是像您讲的这样子，美国让步的比较大。那您觉得他为什么一定要让步呢？就是我觉得，当然肯定是特朗普国内有什么中期选举有些掣肘哈。您觉得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对，
我觉得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这个国会啊通过了一个议案啊，就是要阻止特朗普在下一轮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大家可以看到，在五月份的时候，美国国会的通过这个决议，对于特朗普来说，一下就把他屋顶给封了。就是特朗普接下来要是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必须要国会授权，这一点一下就把特朗普的权力给就封住了，否则的话就叫违宪。那么这种情况下，特朗普一下就没办法了啊。所以呢，我觉得特朗普呢要比伊朗更加着急，所以他做了重大让步。你看这个临时的协议中没有谈伊朗的核问题，这个问题以后再说啊。中程弹道导弹没有谈啊，这个代理人也没有谈，完全是伊朗之前14点计划的翻版啊。好，谢谢。
好，那就再请教两个问题啊。这个第一个呢，就是说，当然特朗普在之前没有当总统的时候，就一直骂这个奥巴马时期的那个全面那个协议嘛，就是伊核协定2015年的。那你现在在对照来看，我觉得，我不知道您怎么看哈，应该也是比那个其实是更差的吧哈，是吧？就是相对美国而言，对。
是的。那么跟以往相比啊，我们看到这次呢，其实美国没有拿回来什么啊，付出了1000亿美元的战争的代价啊，没有拿回来什么。那么2015年达成的 JCPOA 啊，这个伊核协定规定，这个伊朗只能拥有呢 3.67% 的这个浓缩铀这个权利啊。那么那种情况下，恐怕伊朗不可能发展核武器啊，因为美国单方面退出，那么伊朗呢把它的风度提高了 60%、啊。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到美国其实什么也没拿到，恰恰是伊朗获得了霍姆斯海峡的管辖权。为什么伊朗不断的封锁然后再开放呢？就体现出谁是霍姆斯海峡的真正的主人呢？不是国际社会啊，它是伊朗。所以这个呢可以讲是美国的重大的失误啊，把霍姆斯海峡的管辖权事实上交给了伊朗。第二个，伊朗现在的浓缩的铀风度达到 60%，其实美国不仅没有堵住伊朗啊发展核武器，恰恰是给了他一个可能。这个呢，我觉得是 美国特朗普政府啊他的战略的误判啊。
好，那我再请教一到两个就比较关键的问题。就您觉得他这个我仔细听下来，就是您觉得后面可能会小战吧，然后我们在讲就是在那国际关系里面呢，你的主观的意志当然也很重要，但是最终还是要看你有没有实力嘛。那可能美国确实想去颠覆伊朗啊，以色列也想去肢解这个伊朗，但你现在因为伊朗掌握了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以后，又有无人机无限量供应，那你现在无论你有任何苗头，你说我来搞你一下，然后伊朗马上就把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封锁了。那我在想，就是相当于就是请教您哈，您说的那个是不是就是说是美国和以色列一种意图啊，主观的意愿？客观上我是不是他可能也做不到？就是如果他能做到，他这次要不就一劳永逸算了，应该是做不到的吧？就是请教一下您啊，对。
好的，谢谢啊。其实推翻一个政权啊，没那么容易啊。我们看到委内瑞拉呢，它是个特例啊，因为马杜罗他是个家族的腐败，把马杜罗夫妇抓到了美国，问题解决了。那么伊朗的反对派没有一个一呼百应的领导人，无论是这个伊朗曾经的国王的儿子里萨达列维，还是国内的一些少数族群的领导人，没有一个领袖啊能够在伊朗内部啊能够一呼百应啊。美国一直想培养，但是找不到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美国一直就在想着怎么能够把伊朗变成当年的伊拉克啊？我们知道伊拉克是1991年发动了海湾战争，那么到2003年才推翻的。所以呢，美国和以色列当然想推翻伊朗了。甚至最初的时候，2月28号的时候，伊朗说，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只要4天就解决战斗，认为呢，伊朗的老百姓会揭竿而起，来场德黑兰之春。但最后并没有发生，就因为美国以色列打了伊朗，导致成千上万的平民死亡之后啊，这个其实老百姓反而是波斯的民族主义被激发起来了。所以呢，美国以色列尽管有更迭伊朗的政权的意志啊，但没有能力啊，没有能力就是体现在伊朗没有反对派领导人，美国不愿意做出巨大的这种人员伤亡，不愿意派出地面部队啊。所以呢，我们看到美国和以色列仍然是在等待机会啊，哪一天如果伊朗内部出现内乱啊，出现哪一个集团军啊分庭抗礼，那么美国呢说不定又会去想着怎么去推翻伊朗，但现在条件还不成熟啊。啊，谢谢王总。
哎，时间有限，孙老师，我就请教您最后一个问题啊。因为您看到在瑞士的这次谈判的时候之前吧，伊朗也说，那你最大的问题就是你这个美国管不住这个以色列啊，但是美国他又反过来威胁就是特朗普说你也管不住这个真主党，就好像都在说对方管不住自己的小兄弟。您觉得这个问题它在未来究竟还有多大程度上能够影响这个和平的进展哈，以及究竟是谁管不住谁啊，这个也蛮好玩的，可能都管不住啊，我感觉是吧。
好，那么其实呢，我们看到黎巴嫩真主党和以色列都不愿意停火啊，都不愿意看到呢这个真正的停火之战啊。那么最难管的不是真主党啊，真主党毕竟还是一个实力比较弱的一方啊，而是以色列。因为最大的问题就是现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选情很不利啊，从支持度 40% 变成 30% 了，因为前天的我看的民意测验是 30%， 这就意味着内塔尼亚胡必输无疑啊，啊，拉皮德等人呢已经是跃跃欲试了。如果内塔尼亚胡接下来要败选，而且几乎是败选毫无疑问的情况下，他一定会铤而走险，为了自己的政治生命一定会打一仗啊，就是对黎巴嫩疯狂的进行打击啊。那么这样的情况下，伊朗一定会重新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所以现在呢，如果说管不住的话，美国很难管住啊以色列。那么伊朗对于真主党呢还是有些影响力的，因为伊朗的这个资本每年10亿美元是给真主党，真主党呢获得这个最多的这种啊资产呢是来自于伊朗啊。总体来讲呢，真主党毕竟处于弱势啊，他去主动挑事的可能性很小，那是以色列恐怕不一定啊。以色列多次强调他不受任何的条约限制，特别是如果美国和伊朗真正达成停火协议，那么以色列一定会从中破坏阻止他，因为以色列的目标是什么，是消除以包括伊朗在内的抵抗轴心啊。那么美国的目标是什么呢，确保伊朗不发展核武器。所以美国对于更迭伊朗政权目前还没有太大兴趣，但以色列不一样啊。谢谢。
好呀，那个 个孙老师，时间我讲可能刚好啊，然后线上的领导如果有兴趣呢，可以在我们进一步的私下去请教这个孙老师。非常感谢您的时间哈，因为我知道您还有下一个事情，对。
好的，
孙老师，
谢谢。
对。
好的，谢谢大家。
好好好，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对。
感谢。
好好。
再见。